神就是爱，他关爱世上每一个人。神就是光，他除去人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在主爱中彼此接纳，在关爱中持守真理，在聆听中伸出援手，好怜悯，存谦卑，与同性恋者同行。
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
我们将要结婚的那一年，你生日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你我婚前的感受。那天你让我重新看了一遍，令我又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心情，没有惧怕，没有担忧，没有顾虑，心中充满的只是万分的期待。你就是我要娶的女人，我巴不得那一天快点来到。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结婚，直到认识你之后，我甚至曾经对自己发誓不结婚，因为父母亲的婚姻让我对婚姻有恐惧。你也知道我对女性存有戒心，因为儿时曾经被他们侵犯过。我也常把父母亲之间的不和归咎于母亲，因为她而觉得女人都是不可理喻的。但认识你之后，才真正感受到女生其实也有她们可爱和讨人喜欢的一面。当我们踏上红地毯的那一端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一生是跟定彼此了。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永远守护保护你。我说过，若是要我选，我宁可比你早走，因为你如果先走留下我一个，我将会很孤单，不会再娶，因为没有其他女人可以取代你了。这一生能认识你，娶你是我最大的祝福。如果有来世，我肯定会再娶你为妻。老婆，我爱你，这句话只有你这个女人能让我说得出口，我也只会对你说。这一生一世，你是我唯一的女人，我承诺爱你永不变。
欢迎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这个专辑，我是文慧。那么在文慧身旁呢，是我们这个专辑的嘉宾李弟兄。李弟兄您好。
大家好。
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那么这位作者呢，他也将他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与你有约》。与你有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您是可以呢在网上呢搜寻一下，看看这本书《与你有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李弟兄呢和我们谈一谈呢、关于呢男同性恋者或者说男同志他们的问题了。
好，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男同志有可能脱离同性恋，从喜欢男性变成喜欢异性女生吗？
你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性恋可改变吗？改变的定义是什么？老实说，在社会上是一个很争议的议题，科学上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说法说性倾向是不能改变的，也有一些专家会觉得透过适当的心理治疗，当事人的自我的愿意，这个性倾向是会有变化。
是的。
甚至好像刚才那个故事的主角，他可以进入婚姻，也可以得到美满的婚姻。如果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问题，一个曾经有同性恋过去的人能否处理自己同性恋背后的问题，
对，
然后慢慢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 然后进入恋爱关系，最后结婚生子，当一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爸爸。那我的想法啊，跟作者都一样，就是肯定的，
肯定的。
也在我们工作上看到很多这样正面幸福的例子。
是，
同性恋挣扎背后有很多问题，包括性侵犯、与同性的父母关系破裂、关系当中充满愤怒、怨恨、孤独，或者一个同志无法原谅自己或者他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然后普遍的有性成瘾的问题，包括自慰或者是上不良网站等等。当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对自己性别身份难以认同，换句话说就是男同志觉得自己不够男性化，缺乏男子气概，因此很容易被一些比较刚阳气有关的东西所吸引，
就是比较 man 比较阳刚气质的。
我们相信当一个男同志能够处理好挣扎背后的问题，自己男性的性别身份慢慢的会被建立起来，不再觉得跟其他男人相比的时候自己好像矮了一折，而能够很好的融入所谓正常男人的圈子里面，不觉得跟他们有所不同，也包括跟人的关系改善了，
是
他就会慢慢开始对异性感兴趣，因为开始看到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不再视他们为姐妹，从需要被保护变成一个愿意保护对方愿意在各方面采取主动而非被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更有自信，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好汉子
好汉一条是
无需从别的男人身上来弥补自己的不足。那当然整个过程是漫长的，需要时间、毅力、耐心、信心，还需要身边的人鼓励。在社会上其实很多同志会进入婚姻，
是，
但是一般的同志的妻子在社会上有这个同妻这个概念，一般的妻子是不知道丈夫的过去，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男同志可以面对自己然后进入婚姻是比较少数，可以说是一群比较勇敢面对自己有能力去改善自己，然后他能选择同志生活还是男女婚姻生活，他们能做这样的选择才会有刚才的故事。
那么如果同志呢进入了婚姻，当他的生命改变以后呢，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譬如说呢有同志呢问出这样的问题，我跟女友谈恋爱不像其他情侣一般热情如火轰轰烈烈，总是一板一眼的，理智多过情感，没什么激情可言，这是正常的吗？
听到这个朋友的说法，我会觉得这个在同志当中很普遍，因为他对异性就是缺乏激情一般有这个挣扎的人可以说比较慢热，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完全投入谈恋爱的关系当中，因为之前所思所想都与同性有关，要一下转变过来却不容易，
是
需要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初期谈恋爱理智过于情感，或者是理智超过情感这方面也有它的好处，
是
就是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对方不会被那种爱情的浪漫充分头脑，无法看清对方的短处或者认识自己不太能接受的地方过一段时间，若双方真的是投缘的话，感情和爱恋是会逐渐的产生，但如果真是无缘的话，那也需要接受分手的收场。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呢，宁愿慢不要错。
是每一段恋爱的关系或是每一个婚姻其实都是独特的。
是。
有同性恋背景的朋友其实不要太把同性恋的过去放得太大。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呢，让大家彼此真诚的认识了解嘛，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对方 他的过去。譬如说呢，我看到也有一位朋友问了，我和女朋友交往已经有半年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到目前为止呢，女朋友还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该在这个时候告诉她呢，还是等到结婚之后才告诉她呢？又或者不需要告诉她，反正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脱离同性恋活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每个人为什么不能很直接的告诉对方自己的过去？关键就是里面有恐惧，怕对方不能完全接纳自己。所以我会对这个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啊，在挣扎啊，由于要不要告诉对方，我鼓励你去想想后果。如果你不告诉他你的过去，终有一天他发现的话，他会觉得被你蒙骗哈，后果是很
严重
严重的。
嗯，
那如果你到结婚前一个晚上才告诉他，老实说他根本没有选择的空间时间，
是
也有那种被蒙骗强迫的感觉，
对，好像被逼到绝路了，他不得不走下去。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说什么时候可以告诉他交往半年是不是已经是合适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你跟这个人谈了一段时间，基本上都认识，可以说是稳定下来，认定对方是婚嫁的对象。如果一开始就跟他说呢，冒险太大，对方根本不认识你，可能会带着很多误解就把你拒绝了。
如果已经呢都顺利了，谈恋爱了，也跟对方呢坦诚了自己的过去，那么关系继续的发展呢，进入婚姻，可能他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在婚姻当中很自然最深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的结合，行吗？好像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发出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异性发生过性关系，我担心结了婚之后没有生理反应导致无法跟妻子行房，又或者之前因为曾经跟同性发生过性关系而和妻子的性生活会受到困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你的担心啊不是多余的，其实没有性经验的异性恋者也会同样担心婚后的性生活是否美满。如果婚前有过性经验，拿婚后与婚前的性经验来做比较，是预料中的事。所有新的经验，不管与性爱有关与否，如结婚生子、转换工作，即使我们很期待他的到来，多少会带给我们担忧。性关系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都有性欲，要与我们的伴侣有良好的性关系也是需要学习的，就像要有美好的婚姻一样，很少夫妻的性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十全十美。没有过异性性经验不表示你就不能有好的性生活，只要你们之间有爱，双方愿意互相配合学习，你们是可以有幸福美满的性关系。之前是同性恋或者异性恋性经验，这些在婚后都有可能成为绊脚石。譬如与妻子做爱的时候会想起以前跟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的事，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你的另一半因为你之前曾经与别人有过性关系而无法释怀，也是可以理解，
是。
但是最重要是双方互相尊重、原谅、体谅，不让过去发生的事成为婚后的难阻。你们是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包括让你们满意的性生活。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改变都有压力，都会带来担忧，对不对？更何况结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从我工作的经验，我看到其实关键是那个已婚的丈夫他怎样去面对自己欲望的管理，
是
因为在婚后如果他还有一些出柜的状况，其实他妻子有感应的，可能会 感觉那种婚姻关系有变化，
是
亲密感有变化，
是。
所以其实我们说男后同进入婚姻、
嗯、
幸福的关键就是他需要一直面对自己，
嗯，
过一个忠心与配偶的生活，
嗯，
其实这个也是异性恋婚姻的关键。
对对，
任何的不忠也会破坏这个婚姻的关系。
刚才李弟兄有提到了啊，虽然我们是特别讲到呢同性恋者他们的感情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原则都是一样的，就像真理是一样的啊。那有一个问题又来了，同性恋者或者说男同志，他很顺利的进入了婚姻，跟妻子建立了美好的生活，但是呢他仍然有他其他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呢如果按照过往，可能很多是他的好兄弟。那么在好兄弟跟妻子，在朋友跟家庭之间，哇，这个可能呢就需要呢有很微妙的一些关系需要去谨慎的处理了。就像有一位朋友他也说了，我有几个曾经帮助我脱离同性恋的知心好友，所以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担心婚后如果我和他们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我的妻子会不高兴，或者我们的友情会变淡，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我想李弟兄是不是因为呢这个圈子的朋友大家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呢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他仍然也希望能够跟他的朋友保持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呢？
其实很多可能性。那如果说一个我工作上接触的朋友、嗯、大多数不投入啊、同志圈子，
是
他们是独自面对自己的性倾向，然后寻求帮助、
哦、
最后他是感觉自己成长了、
嗯、
他对身边的女生感兴趣才会进入恋爱婚姻、
嗯、
对于这类人他们通常没有同志的朋友，他有可能有机会碰到一两个都有同性恋过去的朋友，就是好像一刚才说的那种知心好友帮助他，
就是他在过程当中有一些陪伴他、嗯、帮助他的这些知心好友，
对，
反而之前的可能就不是太多了。
对，这个是一种。
嗯，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过去是曾经投入社会里面的同志圈子，他会结识很多同志都是同性恋的朋友、嗯、这一种也可以走这条路啊、
嗯、
可能十年十五年之后他觉得对那个圈子的生活厌倦了、
嗯、
然后他可能进入教会或者是到了、
嗯、
啊一些辅导机构啊、
嗯、
然后他的生命就好像翻开另外一页，
是
啊，所以对那种有可能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嗯、是，
所以我结婚之后我是不是要做一个没有义气的男人、嗯、把所有的朋友都不顾呢、
啊、一刀切了。
对，其实不同的位置他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嗯、
是，
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曾经帮助你的一些知心好友其实是非常难得，可以算是人生的一大祝福、
嗯
啊、朋友是很重要的，可以成为你婚后生活上的一个支持、嗯、就是婚姻当中难免会跟妻子有争拗、
啊、
然后你可以有倾诉的对象，所以如果已经有这些知心好友我们要珍惜，如果你担心婚后跟这些朋友保持亲密关系太太会不高兴，其实这个不一定，重点就是你要对你的妻子配偶好，然后他就会有安全感、
嗯、
他就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去过你的需要的 那些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去做运动啊、
嗯、
这样的生活。你能够走出同性恋相信朋友的功劳也不少、嗯，你太太如果知道你的朋友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向你伸出援手，应该会感激他们。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基于配偶对同性恋不了解、
嗯、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焦虑，会怕你继续跟这些同是同性恋的人在一起、
哦嗯、
你会受引诱、
嗯
啊、
重蹈覆辙，
你会走回头路、啊、
是，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知道妻子 是有这些焦虑，那你需要细心的去跟他谈，给他保障，给他安慰。所以我会看在婚姻头五年啊，如果真的生孩子之后哈、啊，会是很紧张，时间很紧张，
是
其实啊，所有啊跟朋友、约会的机会都会减少，
嗯。
啊、我会建议、有时候有一些艰难的时期是要熬过去的。
嗯，
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啊，人生进入空巢时期啊、
嗯，
朋友又变得更重要了。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跟朋友保持联系，那要和好如当初就会更困难。友情跟爱情一样，都需要用心经营，
嗯，
才能啊、
茁壮成长，
没错，
对对，
嗯。那婚后不常见面不代表友情会变淡，需要用各种方式保持联系、嗯、比如说、送一张卡片、或者是、发一个手机的信息，
对
对,
对，
都可以让对方知道你还记得他的需要、
嗯、特别呢、您提到就是一定要让你的配偶呢能够明白你朋友跟你之间关系，你的朋友对你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题呢，有的妻子其实对丈夫不了解、嗯，
是，
他会弄出很大的笑话。
嗯嗯，
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妻子，她知道丈夫是曾经有同性恋倾向，
嗯，
但是婚后她还常常吃醋。你想她吃醋的对象是什么？
男性？
不是，她吃醋的是她丈夫身边的女同事。
哦，
因为有一些，不是所有的男同志，有一些，
这个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对，有一些男同志他是特别能跟女生聊的，因为他们过去的性格
是
跟女性是比较相似，所以他们在哪一个工作的地方都身边都有女生很愿意跟他聊。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妻子常常就吃醋，然后就禁止丈夫跟所有女同事的一些
这个
交往，
对，这个可能造成丈夫在工作上的一些问题，
也造成很大的压力。你想想，这个丈夫结婚之后，就几乎所有人都不能
对对对
来往。
对，所以呢，这个问题的确呢是会很大的困扰啊。但是刚才李弟兄呢已经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了，我想还是要跟妻子达成一个共识。那我知道呢，李弟兄呢想特别跟我们的朋友们同学们来分享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们香港的朋友，他在当初寻求协助的过程的初期哈、他其实很努力的寻找爱，他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地方找不到爱、
嗯、
所以他就在信仰，在耶稣身上找到这份真爱、
嗯、
同时呢他也发现其实他在朋友、
嗯、
真正的对他好的朋友找到这份爱、
嗯、是，
所以他创作那首重寻真爱的歌，要找一份真爱才能真正满足自己、嗯、
是，
后来呢他进入恋爱然后结婚、嗯、他就发现原来他在老婆身上
找到了，
找到的这份爱是真的是能满足他，
嗯，
所以他愿意知道我做这个节目，愿意献出他的这首原创的歌曲。
好，重寻真爱，谢谢李弟兄，我们下回见，
再见。
在世间，谁可找到真爱？人人在寻觅，却找不到答案。在世间。人只求及时行乐，面对忧伤，面对空虚，却尽量掩盖。在世间，谁可找到真爱？人人在寻觅，却找不到答案。在世间。谁可完全接纳我的不足，我的空虚，在掩饰中释放。这世代太多人被爱伤害，这世代谁愿意修补我创伤？耶稣修补你破碎的心，耶稣医治你过去的痛。 还用永远的爱保护你，再无用计较你的得失，重寻真我，无用惧怕，亦能去爱。耶稣修补我破碎的心，耶稣医治我过去的痛，还用永远的爱保护我，再无用计较我的得失，重寻真我，无用惧怕，亦能去爱。期望你接受他的爱。
温馨提示：以下为新造的人服务的理念补充。好多人都会问，到底同性恋的倾向能不能改变呢？面对这一些问题，我们一般的回应就是先介绍我们一个重要的服务理念，三条路的服务理念。第一条路就是谈到有一部分人在成长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有同性吸引的这一方面倾向，到了他长大的时候，他能够自主，他可能真的去找一个同他相爱的同性伴侣一起生活，他们甚至会将同性恋者同志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作为他们自己身份的一个标签。第二条路就是有一群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是同性性吸引，因为各样的原因，他们力求改变，就是想完全的消除这个同性性吸引，用什么方法都好，他们最后消除了同性性吸引，也很致力发展他们的异性恋关系，甚至进入了异性婚姻，结婚生子。这群人的确是存在的，这个进路是可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经验。而第三条路描述的就是一般后同性恋者，简称后同，他们追求的不是性倾向上的改变，而是选择了态度意向上的改变。他们都觉得同性恋的生活未必是他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接纳同性的性吸引，可能是不会完全的消失，他们学习和他共存。不过他们人生聚焦的不再只是性倾向，因为人生除了性倾向和爱情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后同朋友是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重建和家人的关系，可能会得着很多美好的同性友谊，也可能正在过很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所以无论这些朋友最终选择结婚或单身，这也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选择。当人生价值观有所转变，思维的焦点已经超越了同性恋，对同性的欲望自然也会减少，挣扎和困扰也会减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条路的服务理念。